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书是《贪婪的多巴胺二》。我们栏目曾经解读过它的前作《贪婪的多巴胺》。这本书是在前作出版大获成功后，由原作者撰写的续作。多巴胺是人脑中最重要的化学物质之一，它是一种强大有力的神经递质，赋予我们探索世界、追求美好的力量。如果你曾经听过《贪婪的多巴胺》第一部，可能还记得，多巴胺常被人误认为是一种快乐分子。但它实际上并不能真的给人带来快乐，它其实是一种欲望分子，带给人的是欲望和动力。在远古时期，人类时刻都要面对生存的挑战，为了更好的处理无处不在的威胁和机会，人脑的多巴胺系统会通过及时、深刻、迫切的冲动驱使人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对未知展开探索，这大大提升了我们祖先的生存几率。时过境迁，今天人类普遍生活在物质比较充裕、外部威胁比较少的环境中，不用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多巴胺的强烈驱动来维持生存。然而人类演化的速度很慢，多巴胺并不能及时调整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所以时常给身处现代社会的你我带来许多新麻烦。比如多巴胺可能会在错误的地方激发人的期待，让我们因为不存在的威胁而分心，还会用不可靠的机会诱惑我们，搅得人不得安宁。因此在当今社会，我们必须学会驯服多巴胺，做多巴胺的主人。在它把我们推向错误的方向时，我们要有能力说不，而当前方的目标真正值得期待时，也要让它充分发挥作用。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正是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本书作者是美国作家迈克尔·朗，他目前任教于乔治城大学，同时也是一名演讲写手，曾为美国国会议员、州长、外交官和总统竞选人撰写过演讲稿。迈克尔·朗在《贪婪的多巴胺》第一部中着重介绍了多巴胺发挥作用的机制及其影响，而在这本续作里，朗把重点放到了应用层面，主要讨论了该如何驾驭多巴胺，使其更好地为我们服务。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他的讲述进一步认识贪婪的多巴胺。我会通过三个部分为你介绍这本书的内容。首先，让我们重温一下多巴胺的作用机制及其潜在问题。接着，我们会详细聊聊该如何驯服多巴胺。最后，我会通过几个具体例子谈谈该如何用多巴胺的思路解决困扰我们的常见问题。好，先来简单说说多巴胺的作用机制及其潜在问题。我们身边的空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触手可及的近体空间，一般距离我们一米以内，另一类是无法伸手够到的原体空间，从一米以外到天涯海角都属于原体空间。科学家们发现，大脑中几乎所有其他的神经递质都只在涉及近体空间时发挥作用，唯独多巴胺会在涉及原体空间时发挥作用。原体空间无法直接接触，只能在未来和我们产生联系，所以多巴胺是一种和未来预期密切相关的物质。多巴胺会瞄准那些对未来生存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让我们去努力获得。这个获得的过程一旦完成，想要的东西进入到近体空间里，多巴胺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获得之后的事情，就是其他神经递质的职责了。为了完成这个获得的过程，多巴胺会依靠两个系统来发挥作用，分别是欲望多巴胺系统和控制多巴胺系统。当我们想要追求一些新的、神秘的机会时，就会产生欲望。欲望多巴胺系统开始运行。欲望系统开始于大脑的腹侧被盖区，这里可以产生大量多巴胺。这些多巴胺最终会抵达伏隔核。伏隔核会通过边缘系统影响情绪和行为。而当我们考虑是否做这些事情，以及计划如何去做时，控制多巴胺系统就会发挥作用。控制系统也始于腹侧被盖区，但最终会在额叶部位释放多巴胺。额叶是负责计划和推算的区域，会让人产生为了达成目的的思考，让我们弄清楚它是否值得追求以及如何追求。欲望系统和控制系统合作，把欲望和思考捆绑在一起，就让人们有了达成目标的动力和能力。但如果多巴胺系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一种情况是多巴胺效应太弱，这时候人们就会感受到极端的欲望缺失。通常来说，多巴胺总体数量不足和欲望系统活动缺失是导致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因素。病患会发现自己无欲无求，无人关心，甚至感到崩溃。如果连活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了， 重度抑郁症就会变成夺命杀手。另一种情况是多巴胺效应太强，这也很麻烦。原始人类需要孜孜不倦地寻找生存物资，多巴胺效应强一些也没太大问题。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不再需要为了下一顿饭有没有着落、有没有住的地方这种基本生存问题而担忧，如果这时候我们的欲望和冲动始终还是那么强，那么不管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有多好，多巴胺都会让我们感到不满足。而多巴胺系统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们越频繁地刺激它，就越需要更多的刺激才能产生同等反应。多巴胺的胃口会被撑得越来越大。我们可以在分子层面上给出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如果把多巴胺看成钥匙，把细胞上的多巴胺受体看成锁，正常情况下钥匙可以开锁，但如果开锁的次数过多，锁就会磨损，有些多巴胺受体就会罢工。大脑为了自我保护，还会主动关闭一些多巴胺受体，这样当多巴胺释放时，受体数量的减少削弱了反应的程度，所以就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能达到和以前一样的效果。具体表现就是你的耐受性提高了。但问题是，人的渴望不会消失，因为大脑对渴望的编码和记忆相似，它不是挥之即去的。强烈的渴望会推动我们追求一个又一个目标，但多巴胺耐受性提高后的人却无法获得同样程度的满足感，结果就是人们疲于奔命，总在追求下一个成就，即便目的达成，也没办法停下来享受胜利。多巴胺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但多巴胺效应太弱或太强都会给人带来困扰，所以作者认为我们应该学会驯服多巴胺，以便让它更好地为人服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该如何驯服多巴胺。先来说说如果多巴胺效应太弱该如何提升。多巴胺效应弱往往意味着对新事物缺乏兴趣、缺乏动力、无法集中注意力。如果你也有类似体验，可能就需要提升自己的多巴胺水平了。在谈具体做法时，首先要声明的是，直接往身体里注射多巴胺是没用的，因为大脑躲在一个叫做血脑屏障的复杂过滤网后面，而多巴胺不能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就算往体内注射多巴胺，它也没法跑到大脑里发挥作用。实际上，大脑中发挥作用的多巴胺只能在大脑内部自行合成。虽然多巴胺不能穿过血脑屏障，但合成多巴胺的原材料复方 L 多巴是可以穿过屏障的，它的存在能让大脑制造出更多多巴胺，但这个过程有明显的副作用，而且只能在大脑的运动回路中发挥作用，提升人的运动水平，无法在控制或欲望回路中激活，并不能真正增强多巴胺效应，振奋人的精神。既然增加多巴胺数量的路走不通，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提升多巴胺的活性呢？还真有。目前在临床上，医生们会使用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来延长大脑中多巴胺受体和多巴胺分子的结合时间，以此来提升多巴胺活性。但这类药物是精神类处方药，只能用于治疗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疾病，患者必须在严格遵医嘱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类似的，有些抗抑郁或兴奋类药物也能提升多巴胺效应，让人减少冲动，提升专注力、注意力和执行力，甚至让人变得极度兴奋，精力旺盛，动力十足。但这些药物的使用也必须严格限制在治疗精神类疾病的用途中。正常人用后可能短时间内感觉很美好，但大脑会逐渐调整耐受性，几天或几周后效果就会衰退，这很容易导致药物滥用和成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药物或补剂能正常提升多巴胺水平，同时不产生副作用。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最新的研究发现，我们的肠道里很可能隐藏着提升多巴胺水平、改善人体健康的秘密。没错，肠道和大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会互相传递信号，其中一些信号是通过神经细胞传递的，另一些信号则是以神经活性物质为载体，随血液从肠道传播到大脑的。人体消化系统中的胃、大肠、小肠和结肠中的微生物组成了肠道菌群，这是一个天然的微生物生态系统，能帮助人们分解食物、辅助消化，甚至提升免疫力。有相关实验发现，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志愿者在服用某种益生菌补充剂后，症状得到了减轻。因为抑郁和焦虑一样，都和多巴胺功能有关，所以可以猜测，益生菌可能会改善人体的多巴胺功能。 另外，小鼠实验也发现，益生菌可以提升小鼠参与运动的动力。当然，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够充分，但它至少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益生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升多巴胺水平，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有些人本身很健康，他们想提升多巴胺水平，单纯是为了在日常生活中再表现得更出色。作者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下想提升多巴胺效应是不可取的。打个比方，我们可以修复一个出故障的机器，让它恢复正常运行。但如果一台机器本来就运行正常，我们让它超负荷工作，那不仅效率提升有限，而且机器肯定更容易损坏。大脑也一样，如果出于功利目的，用药物等非正常方式使其超频，最终很可能导致成瘾、抑郁、焦虑等精神类问题。可以说，目前提升多巴胺效应的方法很有限，而且都仅限于医学治疗目的，对正常人来说，目前是没有多巴胺捷径可走的。那我们再来看另一面，如果一个人的多巴胺水平太高，又该如何恢复正常？降低过高的多巴胺水平，让他在某些心理活动中少发挥一些作用，可以让人恢复对多巴胺的耐受性，从而更好地享受生活。幸运的是，这并不难做到。人体内存在一种内稳态，也就是让身体各种参数保持基本稳定的能力。比方说，如果你觉得很热，身体就会通过出汗来降温。如果你觉得很冷，那你就会不自觉地打哆嗦来发热。和体内其他参数一样，多巴胺水平也受内稳态的调节，以便始终维持在一个正常范围内。但问题是，如果内稳态被过度使用，身体就会被迫调整内稳态的水平。比如，一个人天天吃大量甜食，他体内对糖类的内稳态就会改变，食物就得变得更甜，才能让他感受到甜味。反之，如果长时间不摄入任何糖，内稳态也会调整，让他对甜食变得格外敏感。同理，大多数让我们感到期待的东西，如果过度重复，都会导致内稳态下调，带来的满足感减少。有人说，毁掉一种美食的最好方法，就是连续吃这种食物。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如果你的多巴胺水平过高，难以感受到生活中的满足感，就需要让多巴胺的内稳态恢复到正常水平，有目的的减少多巴胺分泌的过程，叫做多巴胺戒断。当然，这不是说要彻底关闭多巴胺系统，而是让系统重新对较弱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刺激变得敏感，从而让人获得更复杂更满意的快乐体验。为了实现多巴胺戒断，作者给出了一套系统性做法。首先是调整心态，内稳态恢复本质上是多巴胺受体在细胞层面上的恢复，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心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锻炼，徐徐图之。接着是从小事做起，减少一天中已经固定下来的多巴胺刺激，比如每天坚持在一段时间里不吃糖、不购物或者不使用社交软件，对那些没什么意义的习惯性的小刺激应该立即坚决戒断，而不是仅仅减少。断断续续的戒断只会让人永远陷在泥潭里，比如对酒精产生依赖的人几乎不可能回归适度饮酒，要么继续依赖，要么彻底戒酒，只有这两种可能。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什么是必要的，什么只是看似必要。比如吸烟，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必要，这种多巴胺刺激当然要坚决摒弃。但有些行为，比如使用社交媒体，既可能是工作需要，也可能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这时候，我们就得区分哪些事情是工作或生活所必须的，哪些事情纯属奶头乐。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坚决舍弃那些只是看似必要的事情。请记住，重大的改变通常始于不愉快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会逐渐消失。人体总是抗拒改变，改变刚发生时可能会带来痛苦，但它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有的人过几天就会感觉好转，有的人则需要更长时间来适应。但当多巴胺的内稳态恢复到正常水平后，多巴胺受体的数量会增加，我们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会更敏感，最终重拾对生活的期待和热情。好，我们聊完了全面增加或抑制多巴胺活动的方法，希望这些建议能给你的生活带来积极改变。当然，这些内容可能还是有些理论化，还不够具体。没关系，作者在本书的后半部分，通过一些案例， 为我们展示了该如何用多巴胺的思路来解决具体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我选择了其中感情生活、社交媒体和网络购物这三个方面来和你分享一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该如何过好两个人的生活。爱情是美好的，多巴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让我们对未来保持乐观，引导我们坠入爱河。它让我们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将会是未来的浪漫伴侣，能满足我们对幸福的所有期待。爱情总是起源于浪漫的幻想，但不可否认的是，浪漫关系很难让人长时间感到新颖和兴奋。那在处理两个人的关系时，长期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呢？在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说过一句经典台词，离别是如此甜蜜的忧伤。离别会带来忧伤可以理解，可为什么又是甜蜜的呢？答案还是在多巴胺身上。多巴胺让我们期待未来的美好，这种期待通常比当下的事物更令人向往。身处爱情中的朱丽叶可以预见下次和罗密欧相逢时的美好，多巴胺通路被激活，所以每一次离别都会给他带来对未来的极高预期，因此离别是忧伤的，同时也是甜蜜的。通过这个例子，作者建议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多巴胺的力量，通过打破常规，重新制造期待，尝试做一些新鲜事儿来点燃我们的多巴胺火焰，给爱情注入活力。比如，有些情侣在发现自己的生活一成不变，丧失激情时，会制定一次浪漫的度假计划，通过制造对未来的美好预期来改变当下的感情状态。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时间精力出门度假，其他方法也有很多，比如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些此前从未参加过的活动，激流探险、模拟考古，或者是学习一项没有尝试过的运动。你们可以哪儿都不用去，哪怕是学着玩一个棋盘游戏，给对方朗读一本书，或者写一封情书，做什么都可以。关键是要把自己置于一个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会作何反应的状态，这样就能制造期待，从而感受到多巴胺驱动的快乐。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你必须行动起来，仅仅坐在电视机前，什么都不会发生。当然，多巴胺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未来，以至于忽视当下的快乐。我们在驱动多巴胺的力量时，也应该注意要充分享受当下，并通过一些事情来强化当下的价值。方法也很简单，比如你可以随时随地拍照记录生活，哪怕是拿着想象中的照相机咔嚓一下，也会持续不断地把你带回当下，提醒你每天都有大量值得记住的时刻。未来和当下的快乐相结合，就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的享受两个人的感情生活。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和多巴胺相关的问题，该如何摆脱社交媒体的诱惑？社交媒体最能展示多巴胺的吸引力，当你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浏览着无穷无尽的图片和内容时，驱动你不断滑动手机的，其实是那个永远存在、不断更新、总是给人以希望的承诺。下一个内容和故事可能比你刚看到的更有趣，它可能是你早就想知道的、看到的事情，它就在那里，继续滑动屏幕吧。这种承诺是真实的吗？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社交媒体的目标是牢牢抓住你的注意力，让你不断使用它，而不是给你提供真正需要的东西。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过一种经历，虽然在社交媒体上浏览了好几个小时，但最后啥也没记住。如果这种经历重复上演，我们就会浪费太多青春时光。社交媒体成瘾是多巴胺劫持大脑的表现。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摆脱社交媒体的诱惑呢？作者给出了几条建议。一是不接受诱惑。比较极端的方法是把智能手机换成无法上网的功能机。当然，生活在当今社会的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那么相对容易的方法是适当的设置自己的手机。比如有时候社交媒体程序图标上会出现一个小圆圈，上面显示着未读信息的数量，不妨把这些提醒关掉，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对新消息的期待值，降低多巴胺系统的活跃程度。二是从源头上限制，比如你可以限制一天中使用社交媒体应用的总时长，很多应用都有这样的设置功能，不妨让你信任的人进行设置，并设定好相关密码，这样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控制住自己的预期，获得被动的自制力。三是消除量身定制的设置。如今许多互联网公司都会用算法优化推送内容， 推给你的很可能都是你感兴趣的，这无疑会加剧成瘾行为。所以切断对算法的反馈也会有效果。你可以挨个打开应用的设置页面，拒绝所有不合理的权限，限制他们从你身上收集信息。他越不能根据你的口味定制内容，你就越容易摆脱多巴胺效应，从无穷无尽的信息中解脱出来。说完社交媒体成瘾，让我们最后看第三个问题，如何按下购物上瘾的暂停键。对很多人来说，购物是缓解压力的重要方式。每当想到完成交易后会拥有某件商品，人的大脑就会释放一波又一波多巴胺，从而感到极大的满足。购物本身不是问题，偶尔买一些超出实际需要的东西也还好，但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为了购物而购物，或者忍不住购买很多完全不需要、完全负担不起的东西，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购物上瘾，是时候去改变了。购物欲同样来自多巴胺的驱动，多巴胺会告诉你，如果你去买这个东西，就会比现在更快乐。但东西真的到手后，我们却不一定开心，因为商品从原体空间来到了近体空间，当下激素从多巴胺手中接管了情绪。当理性占据上风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我并不真的需要这件商品。于是购买前的兴奋和购买后失落循环上演，让我们既掏空钱包又心力交瘁。为此，作者给出了他的建议，一是不要让支付触手可及，这会给你留出慎重思考的时间，抑制多巴胺带来的随时随地的欲望。二是不要独自去购物，如果你要出去买东西，最好找一个清醒的、没有购物上瘾问题的同伴，他会帮你抵制脑海中的诱惑声音，消除不合时宜的期待。三是购物前写下原因，当购物冲动来临时，拿出纸笔写下一到十个数字，在每个数字旁用一行文字写出你非买不可的理由。你很可能会发现，写完一两条就写不下去了。这种自我反省的做法可以帮你清醒理智地审视自己的期待是否合理，从而对抗多巴胺带来的购物冲动。当然，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的诱惑和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只能以点带面简要分享。作者在书里分析的案例还有很多，也都挺有代表性，欢迎你阅读原书，从中寻找解决自身多巴胺问题的答案。好，到这里本书内容就介绍的差不多了，简单总结一下。我们首先回顾了多巴胺的作用机制及其潜在问题。多巴胺是欲望分子，它会瞄准那些对我们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让人去努力获得。在发挥作用时，多巴胺欲望回路带给人动力，控制回路带给人思考，二者合作才能给人带来成功。如果多巴胺效应太弱，人就会感到无欲无求，生活了无趣味。反之，如果多巴胺效应太强，人就会始终疲于奔命，无法获得满足。接着，我们讨论了驯服多巴胺的方法。如果想提高多巴胺效应，有些药物可以增强抑郁症等病患体内多巴胺受体的活性，来达到治疗目的。但对正常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走多巴胺的捷径。想要降低多巴胺效应，则应该调整心态，从小事做起，坚决摒弃那些没有必要的多巴胺依赖，这样才能让自己恢复对多巴胺的敏感性。最后，我们通过感情生活、社交媒体和网络购物这三个例子，聊了聊该如何用多巴胺的思路解决困扰我们的问题。方法有很多，但归根到底都是要做多巴胺的主人，合理的制造或抑制期待，从而更好的体验生活中的幸福。如果说多巴胺是贪婪的，那么面对它的最好态度就是用理性制约它的贪婪，用远见驾驭它的力量，让多巴胺为我所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长久充实的幸福感。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这本书的全版电子书我也已经附在了文稿末尾，你可以点击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要是你喜欢这本书，也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